好，我们接着上一次听到听从到底有多远，然后听从是必定的，那么从就是跟从哈、啊。刚才那首吴姐的歌哈、啊，一步一步的跟随，而且时刻的依靠，就带给我们盼望，我们在走一条盼望的路。所以听到神的话，听了神的话，听到神的话。听了就说我已经听进去了，我已经听到了，那么听到意思说我放在我心里面了。接下来呢有两个方向，我曾经分享过的，一个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，当我在你的话里面，我在读你的话，我在咀嚼你的话，咀嚼你的话的时候呢，我无精无无就是在无意识中，我就在吸收那个营养，等于说你在教训我，你在就是好像在让我明白哈，我们讲的悟性哈。等一下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关于悟性的事情哈。等谈到孩子的时候，好，你会让我明白小悟这些真理，以至于一些道理，哈，这是一个方向。当你在神的话中领受主角之后呢，你会跟神有对话。那么你跟神有对话，你就会跟他表达你的需要，对不对？那当你表达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常常问一个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走？其实哈，我们一天里面充满着很多很多我们的这种面对怎么办、怎么做决定的抉择。我这句话该怎么说？我们最近我在谈这个说话的课题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把这个说话看得太轻易了。那事实上如果你跟圣经神的真理一对的话，说话是很厉害的事情。你去看雅各书第三章哈。那么关系到下面谈到为什么说话我们需要停一下，问一下神说我该怎么说。当然你不用说等一下孩子做错事了，来等一下等我去问神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无形中就吸收了神的这个营养的时候呢，你会很快的很容易的调出神给你的这些智慧，你现在有那些智慧了，那么你就在那里寻找你的方向。每一次我面对弟兄姐妹的需要，然后会找我个别的谈他们的情况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跟他们谈的。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执照专业的训练啊，有啦，我的专业训练是圣经啊，神一直用圣经在装备我，特别是从这个辅导的这个角度，有他是我的老师，圣灵是我的老师哈。但是我不是世上人家讲的哦，有经过一些什么科学理论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当然我有了解，但是我的根据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在教我。然后当我在跟对方谈的时候，神在我们当中，特别是如果我们彼此都是信主的人，神就在我们当中，他才是那个老师，他才是那个测试。他是那个 counselor， 他是那个大能的神，在我们当中，他看到我们很虔诚的，很想寻找一个我们要他给我们的答案的时候，那我们是一个辅助者，我们是一个也是一个过来人，一个引路者。但是呢，基本上神是那个我们的资源，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今天我们要谈到牧者这个跟我们的就是从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吸收他的营养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做抉择的时候，刚才我提到说我们一天里面要做很多抉择，我该怎么反应这件事情，不要用直觉啊。等一下我会谈到我们有四个可能性啊，要用直觉的话，你会越来越练习你的直觉，就变成什么自己的聪明一下就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经节我们把它仔细的看过啊，然后我们好好的从经节来领受这个部分。以下如果有时间，我会接到这个孩子啊，就是亲子的跟这个有关系的哈，就是听到听从哈。好，我请刘磊帮我念一下好吗？就三个就连下来念好哈，慢慢念。
我如亡羊走迷了路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好，谢谢。在这里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做一个定位，对神做一个定位，然后这个神的定位跟我们的定位产生一个关系，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。好，请我们有一个 picture， 好，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图像。神，至高的神，也是无所，等于说他是全爱的，好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，都会背了哈。但是呢无所不爱，这样好不好？对人啦，哈，对人，但是就是全人类他都爱，神是爱。那么他跟我们的关系，耶稣说你就叫他阿巴父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然后耶稣说你把我邀你做我的朋友恩友，甚至呢他说你是我的心腹，我是你的良人。所以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不是只有那死死的文字把它背起来，文词都了解了，不是这个而已，而是什么？我在面对一个爱我的父亲，救我，为我舍命的救主，还有在我里面要指教我，他常常为我很心急，为我忧心，为我叹息的，就像妈妈跟孩子一样哈。这一位圣灵，三位一体的神，都参与在我每一天里面。这个当中，我的定位是什么？以前我曾经从诗篇，让我们因为诗篇比较能够呈现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这个情绪也好，我们的理性也好，各方面的我的全人很容易就会剖析开来呈现到神的面前，灵性也好，我们一直谈灵性啊。在这里呢，诗篇的作者，这诗篇119篇专门在谈神的话的哈。路上的灯哈，这个光啊，灯啊，这个都是诗篇119篇出来的。他说我如王羊，第一个耶稣也说我们是羊，只是不晓得是山羊还是绵羊。羊的话是最笨的，山羊是最不顺服的，绵羊的话是很笨，非常笨，唯一几乎是唯一没有办法走回家的。他会在旷野上，在草地上望来望去，如果没人带他的话。我如王羊，我是羊，我如果没有牧者，我是死路一条了，不是被车撞，现在我们现在情况可能会被车撞，或者被动物吃掉，被野兽吃掉，好，走迷了路，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跟，而且跟好，不要离太远，太远的话一下子人家走掉了，牧者走掉了，你不想往哪里去了，这个是羊的特性。你说我们年纪大一点，我们就会变成从羊变成什么比较敏锐的，比较那个的。我们家有一只猫哈，那只猫哇，非常就像那个老虎狮子一样，当它在盯着那个动物要抓的时候，那些不管是老鼠它还不抓呢，小鸟也好，它会这样跳起来飞起来再下去哈，跟着小鸟飞起来哈，哇，它们那个能力哈，还是那个有啦，圣经有说我们像鹰一样哈。那不管我们年纪多大，我们都是一只羊。而且是属于耶稣的羊，而且是被带回家、被保护、被喂养的羊，而且是一辈子都要听牧者的声音的羊。我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迷失、可能走入那个危险甚至死亡地步的这样的一只羊。神如果这样形容我们，我们就不要把自己想成我才不是羊，我没有像羊这样了，我们不跟神做一种怎么讲呢？我神的话语哈是100%的确实的啊，我们最好就是他这样讲，我们这样就这样认为了啊，免得我们呢，像这个多马一样， 非得我摸到，到时候怎么样？他就有一刻一定要俯伏下来。好，求你寻找仆人，如果万一我走差了，我离开一点了，把我找回来。他知道他的牧者拿着杖拿着杆在保护他们，在赶他们他呢有生病的羊，让他们有他的让这个羊可以有青草可以躺，有水可以喝。走丢的羊他出去找他，抱在他的身上，不听话的羊把他一只脚折断背在他的背上，这个图案我们都看过啊。我想这个不是我自己形容的哈，是事实，就是这样，牧者是这样在带羊的啊。他说求你寻找我，如果没有跟上的话，因为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好，记得神的话，到一个地步听神的话，这个很重要，关系到即使我们有很多差错，即使我们有很多的自以为是，神的那个不离不弃，只要你认他为牧者，他把你找回来，继续的带，继续的跟，顶多就把你背在他那，因为他一只脚被折断了嘛，只好背在他的背上，背久了你就不想离开他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过去的失败，有过去的无能，过去的软弱，到后来可能会成为你跟着紧紧跟着主的一个意志，你不敢再走离了。所以我们忘记背后，但是呢前面这一步。好，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愿赐平安的神，这个神是怎么样，不但给我们永生的应许，而且给我们永约，凭着他所约定的，人都会失约哈，人会对约不太在意的，但是当神立了约之后，而且是用血立约的时候，这个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他复活的大能，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。我们被神创造，人被神创造，一来神待我们像自己的儿女一样，很喜悦我们靠近他，很喜悦我们依靠他，很喜悦带着我们陪着我们。二来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各地，治理管理所有我给你们的。等一下我们会提到，来到儿女的时候我会提到这个治理跟管理是一个权柄，他要我们做事的。这个善事在别的地方翻成正经事，你在世上就是要工作的。好，没有人说哎呀我就只想像那个慈禧太后这样，两个手伸出去就有人帮我把衣服的那个穿起来架上去，好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哈，我都不能想象了。你喜欢这样子吗？好，我很享受。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是有所谓的仆人，我们不叫他仆人啦，就是我们请的来帮忙的哈。那他就是在帮忙，我妈妈请他帮忙，就是他就会等于说我们也是雇他啦，给他就是帮我妈妈做事这样子。那我就享受现成的啦，因为也不是我付他钱，可是呢他当然就是对我很好了哈，因为我是主人的孩子嘛，所以呢我小时候很享受的哈，所以呢我现在就变成一种习惯。等一下我讲这个习惯，变成这种习惯就是不能怎么讲，有点你们不会相信啦，但是我告诉你哈，我是不勤劳的哈，只要我不做的我就不用，就是这样。像我们家的水果，牧师后来知道了，一直叫我吃，因为他在买，好，因为那就是为什么，你了解为什么不开车吗？少一事就省一事，好，这是我的观念，好，我不会像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不开车就不自由，是了，有他不自由没有做，可是呢，对我来讲，我就是不是那么勤劳的人，那我会做，我对神的话，我不敢不勤劳啊，但是对我自己，对一般的事情呢，我是不会找事做的那种人哈，我的个性了哈，这是我的从小培养起来的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大牧人，然后他要做，叫我们去做善事，去做正经事，好，等于说做神眼中认为我们该做的事，而且他还要赐给我们机会跟能力来成全给我们的任务。 这个成全不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成功，绝对不是。请我们改过来，我们的人生没有成功跟失败的人生，只有成全或半途而废的人生，或者是扭曲的人生。那这个当中有一个秘诀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遵行他的话，后面怎么样？荣耀归给他。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，你会很荣耀神，而且是怎么样？直到永远。我们现在的人对这个，刚才周师母提到这个天堂，这个我们的这个，我上次讲的新居，我们的那个不会旧的，不是像我们其他的房子买了还是会旧，那就为什么一直要换一直要换，这个是不换的，这是永永远远的。可能我们对这个永远已经被这个现在取代了。现在生命健康对我们不太威胁，以前人活到50岁60岁啊，60以上就像长，就已经算长寿了。我们台湾在葬礼的时候有三种衣服，白的、黑的，还有一种是红的哦。好，不是衣服，颜色来代表这个死的人的岁寿数。那现在呢，大概一出来应该都是红色的了啊，他的那个给他的匾额啊，给他铺的东西啊，都是红的，表示说哎呀他很长寿了啊。所以现在健康对我们哈，当然有他的危机，可是对我们的已经，因为离我们比较远了，不再想说哎50了耶，到50到60很快，对不对啊？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，我们当中如果50以上的都觉得哎呦，就一下就半世纪了哈，讲半世纪就很可怕了啊。它是直到永永远远，这是我们的人生诶。我像羊一样，然后呢，但是我有主人，所以那里提到仆人，对不对？我是寻找仆人，但是我有主人，我有牧者，然后我装着吃满了神要给我的这个灵的食物该有的营养，我可以跟着他走，我可以走得安全，走得顺利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就跟他一起成全。当神带我们的时候，牧者带我们，他一面也在做工，做我们身上的工，我们也要去做工。等一下我再谈到儿女，我们再谈这个哈。好，那现在我回去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次我们提到，当我们遵守神的心意的时候，圣经上次我们的经节哈，就是说我们是平安的，好，我们十分的平安，非常的平安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你绊脚。那我要告诉你哈，当神说你遵守我的律法，然后律法，我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，当你每一天不离开你的口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跟你非常吃的食物也是不离你的口的，你一直要吃，然后你在看什么也在吃，你讲话也是在用你的口。这是我们一天从醒过来到去睡觉，可能做梦都还在说话也不一定。这样的人如果有神的话，如果我们遵行的话，就大有平安，不会绊我们的脚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会有绊我们脚的一些东西，一些事物，一些人。那就是为什么诗篇23篇说他使我灵魂苏醒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对不起，我回去再讲完再解说，我必不至缺乏。他的整完整的解释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我要的都有，不是这样，而是有了他我就不需要别的了。I should not want， 请我们注意，我不会再要什么了，我不会再因为我没有什么跟人家比起来我怎么样而感到焦虑了，只要我有他。请我们把这个，当你在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至缺乏的意思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跟神说的意思是说，当你在解释那个意思的时候，你的悟性是什么？我不再需要别的，有你就够了。那接下去呢，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。当神说你遵行我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变为有福，然后一切都要顺利的时候，那个顺利 并不等于，有时候我们会误解哈，我们的人的悟性就是会把神的话解释错了，解释成我们自己很狭隘很顽固的一种想法一种模式，那就是旧的哈。当我们在跟着主走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绊脚的东西，没有绊脚的人事，绊脚就是让我跌倒的了，好的人事物，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会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原因。当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给这个恶势力，因为我们也可以归给夏娃亚当，你看他们失败了，害得我们今天带着罪性出生，你看这个恶势力多么的鬼，什么都要参一份，什么都要来害我啊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先放开啊，真正让我们自己绊脚的是什么呢？好，我要告诉你有四个情况啊。第一个情况是非常非常 perfect 100分的情况。我今天要做很多决定，然后我这个决定呢就在神的面前一直跟他对话，一直跟他请教，认定他嘛，我认定他啊，就是很自然的你就跟他连结了，就像你拿着那个手机，你要打就打，要送就送，你有没有想到说诶送了出去吗？有谁送了信息还得跟对方打个电话说你有接到吗？有没有人这样做的？刚刚开始用可能会了啊，那当然有时候手机会出问题，你的网络会出问题，这个是没有话讲的哈。但是我们的神千真万确的，我们随时我们的那个要做决定的时候跟他是连线的啊，你那个问题只要你心里向着他，我怎么办的时候，神就已经给一定会给你答案。好，有一些时候是 perfect， 是一百分之百他一定马上给你，而且你很清楚。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你发现了，诶怎么没有回应啊，怎么还没有效结果啊，那他的话就告诉你啦，等候，刚强壮胆的等候，默默无声的等候，不要忧虑的等候，这不是神的话吗？好，如果他还没有给你听到什么的时候，不是他不在了，是他要你等，有他的原因，很多原因我们不知道，神在做事情是整体做的，看着每一个人做的，不是只有看着我一天到晚变成我们的仆人，我是神的仆人，变成神是我的仆人，一句话上，神啊我要这个啊，我凭着信心跟你要，神说好的我来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他是神，记得我们要把神定位他在一个尊高的一个位置，他怜悯我们，他爱我们，看我们为儿女，不是我们配，是因为他太爱我们，他提拔我们，他提携我们。好，那么在这里第二个情况，你等候有一个是确确实实马上你就有一个，就像我上次讲到那个牧师，他要走哪一条路，他一下就，因为他是跟神很紧的人，他说我要走哪一条路呢，以正常的习惯是右边，后来走到左边，你听我讲的例子对不对，那马上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，因为神有任务要给他。但有时候呢，神在做工的时候，我上次也跟你讲，神是没有时间表的，他有事实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他有那个实底在那里，可是你看不到，你盼望，那个望不是看到哈，未见之事你看不到，可是在那里了。可是他要训练你的什么，一方面他要整体做工，全方面的做工，一方面他要训练你的信心跟依靠。如果这个依靠跟信心不训练的话，不管我到几岁，我都有可能要变成一只亡羊了，迷失的羊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自己的模式出来，这个叫做自己的聪明，你有你的能力在那里，马上反应的时候，就会进入第三个情况。第三个情况就是什么？我举个例子，像扫罗一样。撒母耳说你怎么可以献祭呢，扫罗说等不及啦，你慢来啊。记得哈，当我们有任何的时候，有怪罪，有推卸责任的时候，我们要意识到那绝不是圣灵。 任何的情况，任何你多么的委屈，你多么的难，当我们产生一种责怪别人的时候，责怪情境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有个意识，不要落入魔鬼的这个网络，包括你在跟神倾诉的时候控告别人，责怪别人，会控告的只有魔鬼，不是神的儿女该做的。可是我们常常会落入自己的聪明，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所谓的合理的，就是和他这样。那或许你会说，那大卫不是常在控告他的敌人吗？大卫不是控告他的敌人，大卫是向神倾诉他的无助，神知道他的心。如果他控告他敌人，他看到扫罗可以被杀的时候，他一下就把他杀掉了。他尊主为大，他把他的无能，把他的没有办法承受的，包括他自己的错误所产生的结果，他全部都拿到神的面前。自卑，这就彼得讲了，我们要自卑，然后依靠神的大能，把一切都交给神。那是大卫的心，神看人的心啊，但是神没有要我们去推责，神要不要我们去控告，包括现在整个的局势，请我们不要把那个判断变成一种控告，那我们就有祸了，我们会有祸，因为关系到神的心不是这样的心。好，那么扫罗怎么样？等不及啦，你没有来，接下来说是百姓，你这样的话，万一这样的话，他有很好的一串理由哈。连连的两次，他用的是自己的聪明。第一个是等不住，第二个是他把自己的意思合理化。他不认识他的神，他是神所高抹的，但是他没有真的靠近神，他靠近的是撒母耳，他依靠的是撒母耳，所以当他问题出现很大的时候，他宁可去找那个叫什么鬼，交鬼的，去找撒母耳，他不往上去求，往下去找啊。这个自我的聪明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很容易就会落入魔鬼的诡计啊。这是第三个情况。第四个情况啊，我在讲是说，在我的这个我读神的话，我也很愿意行神的话，然后我也真的是齁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有圣灵的带都有啊，但是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。最后就是明明知道我就是不做。上次我提到约拿，我提到说我们的心跟神的心一定要靠在一起，不是只有身体跟着他走，可是我的心是有别，另存别心，另有心机啊。我的动机，我一样在服侍神，可是我的动机是要实现我的某一种特性啊。比如说我想掌控啊，刚才我们讲管理啊，管理跟掌控是绝对不一样的，那是一个病态啊。把所有的病态旧的模式都拿到神的面前来，以为我在服侍他。好，明明知道我就是，这个已经不是做不到哦，是不做。约拿是一个例子，他自己承认的，他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神，你是有慈爱，不记恨，不记仇，容易有连续的神，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他知道，可他不做。然后还有一个彼得，耶稣说我要被杀，我要受难，那耶稣很爱他们，先去预备他们的心，不要忧愁，我走了，我会再来带你们啊，我去预备。耶稣是这样子的爱他的这些门徒，怕他们忧愁，世界有苦难，在我里面一定有平安，没有人可以夺去你的平安，这就是神的话，他们都听到了。当耶稣说我要被杀的时候，彼得说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当这个地步哈，当到这个情境，第四个情境是很可怕的，是很危险的。明明知道，但是呢，就是不做。那这次我提出来的，就不会像上次说 有四种不同的信心的表现，直到后来都被神被主耶稣重建挽回，而且都走上除了那个犹大以外都走上了一条荣耀的道路，一条很顺利跟随主的道路，甚至呢都很乐意的，就像耶稣为我们给我们生命，他们很乐意把生命完全的献给神啊。那么这四个情况，刚才我举的这个扫罗，如果像这样的话，就不一定像我们说，哎呀，就是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人啊，不管什么形态，只有一个心，那个心就是向着主，依靠主。我不过是一只软弱的羊，无知的羊，而且如果没有跟着主耶稣的话，我不但会迷了路，我死路一条。所以诗篇作者说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刚才谈到这个啊，等候等不住，然后把自己的悟性拿来合理化，然后自作主张，或者是明明知道我就是不做。圣经说你一定要饶恕，我不能饶恕，这是一回事哦，跟我不要饶恕又是另外一回，因为药是在你的手中。我们有那种，当我们谈到遵行神的话，是在我们手中，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决定，我们的意志好，我们要去用，这是唯一我们可以掌握的，而且要用的正确，就像一把刀子一样，不要像夏娃用到使他们自己，使全人类，我想我就不用再谈这个凄惨的地步，像我们现在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夏娃的这个悲剧，是不是人类的，我说每一个人每一代都重复夏娃的悲剧。你就看到不是每一个情况，第一个情况确定我知道了我去行，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很安全的，但是你的人生里面有其他的三个情况，记得不是神要你落入他的危机，落入那个魔鬼的陷阱，或落入你自己的这个结果恶果啊，就不好的结果了，那就他会成为一个死硬的幽谷。但是耶稣说，这个作者说，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那你说那为什么扫罗遭害？他选择自己的路，犹大选择自己的路。只要你立定你的心志，跟着牧者，像早上刚才吴姐唱的那首歌，一步一步，你不用一大步，你也不用跑的，一步一步，就是非他不行，没有他不行。然后你就越来越老练，那个自己的聪明，自己那个模式就越来会越破解，不再是你了，活着不再是我了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，你的竿，照理讲这个杖是有管教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箴言说，要用杖打你的这个顽固的哈，这个顽逆的儿女哈，有管教的意思。但是连那个管教，还有你的肝，都在安慰我，都让我心里面很平安。真的是刚才为什么有点帮我们念的，好，诗篇119篇的165节说，凡遵守他律法的，大有平安，而且不会半跌。你的人生不是在记录我多少的成就或多少的这个，你看我都没有跌倒哦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在记录什么？我跟主有多少？我在意我的牧者，我依靠我的牧者有多少？换句话说，其实神要的是一个过程，神在意的，他有足够的耐心等我们，待我们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那他有这个一辈子为我们预备的，有没有？那个诗篇139篇我常常讲，他把我们的日都写在册上了。我不晓得你们哪一个父母亲对孩子每一天做日记的，可能有哦。我是 我是收集他们每一个阶段的照片。你知道吗？发现我为孩子那么在意的收集他们的照片。但是呢，后来我发现呢，是我宝贝，他们一点都没有想要那些照片啊。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就把它弄好要给他们拿回去，他们在高兴要看他们的结婚照那些齁，哪会注意他们小时候，这个是给父母的啦齁，父母来纪念的齁，他们已经是成长了，他们是一个新的阶段了齁，这个题外话齁。所以其实呢，就像我们在常常回去再回味我们跟孩子的过去的时间一样，很快的，刚才我们都在谈说，哎呦，去上大学了哈。只要他翅膀一飞出去，你留下的就是过去的那个痕迹，跟他在一起的痕迹。然后那个痕迹呢，会带给你们后面一个新的连结。有没有连结，就看你前面有纯净多少你们的关系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进到亲子哈。所以记得我讲这些的，要告诉我们的是第一个重点，我们。读的神的话，我皎觉的神的话，我记得神的话，我也很虔诚的要遵守神的话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有可能会走在死荫的幽谷。如果神容许，等一下我提一下哈，神的容许是说让你有自由选择的能力，那么他容许的，他会变成一个让你提升啊，我经过这死荫的幽谷以后。我跟主就在，就以前还会离好、啊、人家跟在后面，我在往后面稍微到处张望一下，看看风景哈、啊、让前面的羊去跟，反正我知道我跟在群体后面就好了。到后来怎么样，你可能要抢着就跑到前面去了，让我们更安全好、啊、所以这些幽谷呢，都是要引导我们走义路，引导我们走正确的路，好让我们平安的回家。所以刚才希伯来书讲的，愿平安的神，好，平安的神，凭永约的血，永约的血到后来直到永永远远。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段，我讲一段，或许我不能今天就讲完哈，可能会分成几段。好，我的主题前面我们是说怎么样从领受听了神的话，听进去神的话，然后可以行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培养儿女的一个期待，不是吗？你能欣慰的不就是我的孩子听话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我的主题叫做赢得儿女心，领证儿女行。他的道理跟我们在吸收神的话语我们在咀嚼神的话语，跟我们在怎么样在跟随他的引导一样的道理。那记得哈，我们父母亲神会，刚才说我们要做善事做正经事，里面包括一件大事叫做产业。我们是管家啦齁，当我们说他交代给我们的事，包括你的健康你也要管，你的身体你也要管，你的家你要管，你的工作的跟人的关系你要管，这都是我们都是管家。好，那么也其中有一件又大又难的事，就是儿女。我不晓得你承不承认哈，他是真的是又大又难，可是有时候把它简单化了，就只有一个向度，这个向度出来了，我要就是这个向度，其他我就是有一个成功的儿女，那其他我就以为没事了。记得哈，我们是管家。谈到管家的时候呢，首先请我们有一个正确正面的了解，神没有要你做苦役奴役的役，没有要你做儿女的奴隶，没有要你做儿女的苦役佣人，他不是叫我们做苦工。到后来当你觉得哎呀好不值得的时候，当你有很多失望的时候，你觉得怎么样，好像全功尽弃啦，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我就是一个苦工哈、啊、 连苦劳都没有会变成这样，不是的。当神告诉人类，告诉人说你要去生养众多，赐福给人的时候，遍满地面，一说你有一个影响力，你有一个延续的一个产业在那里，包括各种各种整个大环境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家哈，还有我们的，我们要影响，记得是影响力哈，不然的话耶稣不会一出来传天国就说你是世上的光，你是世上的盐，他在讲的是成全我们，是成全我们成为那个有影响力的管家。我们不过是在施行神的心意，而且是用神的给我们成全的这个我这个人来管理或治理他要我管的，放在我手上要我管的，这个可以很广义的包括很多。那我今天我要再追踪在儿女的身上，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。但是父母亲们，请你不要一直到后来变成哎呀我真的是苦役啊，我欠你啦，不要变成这样，把我们的位置坐得正确，站得正确，行得正确，那是一个福气。即使你也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是你跟着主做，因为那是他的。那我们说要儿女的，我刚才说不过是要听话嘛，就像神给夏娃跟亚当一个规矩，跟儿女的关系呢，一开始呢就是一个规矩。这个规矩呢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哈，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没有经过耕种的田地，一块没有耕种的田地，那个草一长出来是乱无章法的，意思是说在孩子生出来的时候，他是没有任何的规矩观念的。那就是为什么很重要的，在刚生出来那个零岁，特别是零岁到三岁之间，那个规矩，我们讲的常规，一定要让他开始。你很单纯啊，你怎么样规划，他就怎么样进入那个常规。如果我们不在那个时候，或许你错过了没关系，我们还可以回头纠正，但是呢会比较难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想周师母不在意我用他做例子哈，我倒是想请问他，徐妈妈在我们的交通里面谈过，我姓徐，我不是许，可是呢为什么我们还是继续的叫他徐妈妈？我可不可以请周师母告诉我你的原因？我纯粹是很好奇，就说为什么他自己也讲啊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也认识那个，因为中国人的字跟那个声调哈，四个音是非常非常有艺术性的，而且有它的正确性的，猪跟主就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想了解哈。我是要告诉你的是我们的常规，我们那个原来最原始的那个习惯。好，那我想了解一下，我真的纯粹是想了解哈，那个周师母，请你给我一点意见好吗？不是只有你哦，很多人包括许牧师也是一样，每次我就说许啊，他在台湾学国语是没有好的老师教他，我可以理解他不会我们的那个发音的这些符号哈，那个注音符号他是不会的，声音他也不知道啊，字典呢他也不会，他很难去查那个字典，他没有办法去找那个声部。好，好，那周师母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回想一下为什么会那么难？
我对我来讲难是我也没学过拼音。
Okay,
所以的话、
okay.
你刚才说许和许。我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是在一个农村小学上学的，没有学过拼音，直接到来了。
Okay.
对，所以对这个声母韵母啊我不娴熟。所以啊、
okay.
可能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两个音很近。或许是没有太留意这个字的本身吧，我想是这样。
OK, 所以你跟许牧师一样啊，等于说你跟牧师一样根基上是有瑕疵的。 那或许呢，像我会很在意，因为我有被训练，我有我的那个学习过程呢，我很感谢神，那是恩典哈。OK， 好，接下来除了你没有被训练以外，你有听到说徐妈妈上次讲，你有听到吗？还是你没听到？她自己在讲，她说我是徐，你有听到吗？那一次
有
好。那对你来讲，你难处在哪里？
哦，我没有难处，那我就下次我就在发他的音的时候，可能就留意一下就好了。
OK， 好，我现在不是针对这件事情哈，我要拿出来让我们了解一下。孩子刚刚开始完全没有任何章法的时候，他的常规的奠定有多重要？那个常规的奠定呢，等于是在给我们一个放在一个正确的模式里面。好，当然这个发音的事情，这个不是做错事哈，这只是一个误哈，就是一个错误的误。我从这个事情来探讨的话啊，我觉得说比较实际的哈，就是好像我们就看到，诶，我们其实有很多，我也有啊，如果你要告诉我的话，可能在做饭方面我有我的很多我的模式是不符合的啊。我记得我做了饭之后呢，那产生了一个它的口感啊，口感比还好，就是那个那些什么硬度啊什么，我都经过好几个，傅妈妈也跟我提过，徐妈妈也跟我提过，吴姐也跟我提过他们的那个经验，然后他告诉我，那因为我不常做啊，所以呢偶尔一次为了什么目的做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办法练习的熟练。那个周师母，你知道我不是在针对你这件事情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哈，我是在用这个例子要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常规上面，包括我们的儿女，如果没有把它奠定的话，那么之后我们要再来矫正的时候，它是一个模式，事实上就很难。这个常规也就是神给摩西的律法，带以色列刚刚出来，他完全不认识神，他说好，我给你十诫，而且有一些条例非常清楚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是处在一个一定要清清楚楚，一定要先给自己立下一些常例常规的话，那我们就乖乖的学。比如说牧师哈，许牧师哈，他常常会找一些人，为什么你不来做礼拜？我就在想说，除了关心他做礼拜以外，你还有什么关心吗？我是有一次我跟他讨论，我说为什么你常会一堆就你为什么没有来做礼拜？他说这个是最基本的，当一个人信主后，星期天就是神的，我们的主日了哈，以前是这个安息日哈，那是神的，所以这是他的所谓的常规，就最基本的都没有办法在这里面的话，那以后我们到进一步的主角吸收到可以行走，我们要孩子听话嘛，就不要再讲了，难度更加难了。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，刘蕾你回答我好了哈，就找你们姐妹两个人，你认为孩子越大的悟性越高之后会越听话吗？
不会，只会跟你更加狡辩，歪理一堆。
Okay. 好，不过也不是纯粹不会了，因为他代表说他的悟性是什么样的悟性。等一下我进到第二步。
对
哈，第一步是常规。
对，我可以补充一点吗？
好的，好。
我觉得是跟孩子的心呢，跟他这个是有关。有的是他有悟性了之后呢，他如果在对的方向上，他就会比较他那个悟性
是的，
他更靠近神。但是如果他的心是比较悖逆的话，他这个悟性就会变成跟你相反的，这样就是
那个悖逆的意思，就是说他跟你的心是不认同的，对不对？心是不靠近的，对不对？
也不完全是，就是我觉得是人的罪性了，就是他要有
等一下我会讲
这样的，
等一下我会讲啊。其实罪性也是，但是呢，他悖逆本身哈，是不管哪一种悖逆，都是那个当事者想要对自己做一个认证，但是他用的是一个负面的方法，逆行的方法来证明我要当我自己。好的，这个我们慢慢再讲哈，或许没有办法讲到那里哈。好，我讲到常规哈，讲到常规，这个常规呢， 它是一个给这个在里面的人一个安全感，就像你要考驾照，你就要记得那个交通规则。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哈，跟他讲说这是基本规则，就常我们家的基本规矩啊，那个叫做一个规律性，就是当他有规律，他可以进入这个规律，然后呢都不用想啊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他就在一个安全的，好像一个屋顶下面，他是安全的。所以我们说交通规则上车扎安全带，安全带就是要你安全。那么在这个规矩上面呢，首先呢是父母亲要树立一个权柄。当你在念神的话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的想法怎么样，不管我们的经验上觉得不太合理的话，我们都需要接受这个权柄。只要是神的话，就都是圣灵所默示的。我们只能说，神啊，我不明白，你帮助我，赐给我悟性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在常规里面的时候呢，我没有任何的质疑说，神啊，你这句话有没有搞错啊，还是有没有真你没有想到后面的时代已经不同了？绝对没有，只要神说的是百分之百确确实实的。那么父母的话要立规矩的时候，也就是你的心意，对孩子的心意的目的，要带给他一个规范感还有安全感。这是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绝对需要的一种健康的养分，安全感。比如说你跟孩子说吃饭前洗手啊，那你刚刚要训练他的时候，你就会看着他有没有洗手，然后就提醒他洗手了没，这个是在训练他，等于说你是在训练他，你让他把这个规律呢要放到他的生活的好像刻在心上，然后呢他不管有没有意识到，他都会往这个习惯性了，这是习惯性了齁。所以这个习惯养得越好，越准确越好，越合理越好。这是要立这个规矩的人一定要有权柄，而且这个权柄是怎么样，是孩子无可选择的。我们的难处在哪里知道吗？我们有时候哈没有仔细的想说我这个规矩该怎么定。其实规矩定了哈，一方面对方安全，以后我们方便。好，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在餐桌上坐着。好，这是一个规矩，这规律吃饭呢全部都坐上去了。如果你不定的话，到后来你说我为了他好，他就是跑来跑去，我只好追着他去喂他饭。喂他饭是为了他好，这个爱我知道。可是如果你不定下常规的话，哎呀，这个到后来其实他也难，我们也难，父母亲也难。所以回想一下，我们身为父母亲的，我们再回想一下，是神是怎么样在对我们，好，对以色列人定下非常确实的，从律法变成法律，到诫命，到条例。那个以法利赛人加出来的那些不算了哈，他们自己加的不算，神所讲的，神所规定的，确确实实的，那个就是一个常规。要养成一个习惯，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。那为什么会出错呢？还好啊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父母亲啊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哈。如果这个常规都还没有学好，还是继续的，先把我们的常规的能力定好。好。现在我们谈孩子出来他是没有的，但是他有一个东西是罪性，他有人所有具备有的，他没有规矩的啊，这个在孩子的这个心里面没有规矩律的律，没有道德律啊，还有没有那种处群律，我跟人家的关系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饿了他就哭，尿不湿了他也哭，他要吃他就哭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么这个在他的大概一岁到三岁之间呢，我们需要定这个规律，让他能够进入常规，然后他会到第二个步骤的时候他容易，然后我们也容易。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出在我们在定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很用心的定，今天定一种，哎，看情况不太好，明天变成这样，今天说呢 吃完这个饭才可以吃糖，然后你发现这个孩子就是要吃糖不吃饭，然后他跟你说你先给我糖我再吃饭啊，他在三岁里面已经可以这样了哈，我要糖我要糖哈，那或许慢慢明天你就变成说我给你糖那你就要吃饭哦，好，这样的话你的规矩变了。好，记得当我们给孩子立下规矩的时候是无可选择的，各家你可以各家的权柄立各家的规矩，你们的常规不能只有吃什么，我们谈到吃饭嘛，我们再谈到吃饭。好，所以呢如果没有洗手那你就要让他回去洗手。我看过一个情况啊，实际的情况就是在外面，我在中国的时候常常就需要在那个这个旅馆里面酒店里面吃早餐的，看到很多有带着孩子出来度假的哈，诶你有洗手吗？好，然后他就爱答不答了，没，然后这个妈妈就赶快拿起来他的那个洗手液，诶来搓一下。所以在这个常规的训练上面呢，变成是他是可以选择不用做的，因为我不做妈妈帮我做了。好，这一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当我们在赢得儿女的心的时候的基本的根基就是在这里，我们要给一个 guiding， 给一个信息说应该这个是常这个是该做的。好，不要超出这个范围。但是问题是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或者是我们教他养他的时候啊，养的话不是只有吃饭哦，还有用一些精神粮食，还有在养他的那个情绪啊，让他情绪可以喜乐，这些都是在养。好，在这个两个方面呢，教跟养的方面呢，我们没有去治理他，到后来我们只好怎么样，用掌控的，用威吓的。我常常听到父母亲用威胁的，你再不做我就要怎么样了。神有对我们这样吗？神有讲说你这样子就会这样子，你如果没有怎么样就会怎么样，他有对我们讲他的规矩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你有被神威胁过吗？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被神威胁过？他的杖或许会把你赶到他的路上，但是他有推你有拉你有这样过吗？没有人回答哈，对我是没有了哈，对我是没有。他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。所以在第一个范围里面，这个规矩是一个常规，是一个规律。那万一在这个规律上面，像刚才我举到那个发音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一个我们原来的一个本来的一个原则在那里。那万一我没有孩子们没有被训练成这样的话，那基本上我要告诉你，不管他多大，还是要回到哪里去。你变成你就要退回去，在这个上面要再次的给他一个规范。好，那我们进到第二个部分，他年纪在长大了啊，到了三岁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已经可以意识到你跟他传达的一些话语的意思了。学语言呢是从意思开始学的哈，他先看到你在每一次在吃饭时候筷子哦，原来他拿起筷子，那就他是这样子在意会的，好，就赋予那个语言呢一个意义在那里了。所以大概，那我为什么说一岁到三岁在定规矩呢？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几岁就没有规矩，我们就这规矩已经定下来了哈。但是在这个当中，他在成长的时候呢，可能到了两岁三岁开始就会慢慢那个对于意义呢，就可以有一种有理解力。即使没有办法理解字的意思，也会理解到词的大概是哪一个动作，好，那个就会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有给他有纪律，刚开始是规律啊，现在是纪律。什么叫纪律？要有秩序，等于说这个时候是要用他的自由意志，要训练他的自由意志来遵守我们的纪律。刚才的规律是帮助他养成一个习惯，所以当孩子到外面去，不 不叫叔叔，不叫伯伯，不跟人家谢谢，请我们不要在外面人家的面前跟他这样说。第一个，他会很没有面子；第二个，问题不在他看到人不会这样叫，问题是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规矩跟这样的一个模式。好，来到意义的时候，就是说他的悟性在提高了。那这个悟性呢，就会让他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需要这样做，等于他是比较享受了。好，你如果不吃饭只吃糖，牙齿会痛哦。你带他去给医生看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来跟他讲说，你牙齿就要去给医生弄得很痛哦。好，还是说有时候会有一种耳语的一个代表性，比如说 ouch， 好，你说 ouch， 他知道什么叫 ouch， 啊，当妈妈被手背弄到 ouch， 哦 ouch， 哦，那是负面，那我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在学习，他也在意会，然后呢，这个纪律呢是开始让他明白理解，会帮助他更容易来遵守，所以这个人已经在他的这个情跟理上面。来帮助他开发，而且呢，当他比较容易说哦，因为这样，所以我要这样，我不要这样，所以我就不能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有一个目标。好，我要吃糖。比如说刚才第一个规矩，他是没有吃饭就不能吃糖，这个是没有话说的。好，来到这个可以接受意义的时候呢，我吃饭，我赶快吃，因为等一下我的糖可以吃。你前面那个。不吃饭就没有糖吃是规定，不可改的，所以那个不可改的奠定好了，他知道这是我们家的规律，所以这个是没话讲的。接下来他会后面那个糖会给他有一个意义性的，有一个目标，让他觉得我值得我去守它，因为我是有目标的。那个当人一有目标的时候，好，那个价值感就出来了，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，就是要往那个目标。现在孩子很多孩子厌学，或者是上学没有劲，不像以前，我想你们都是很会念书的人哈，大部分很会念书的人。然后呢，你们会有一个目标，对不对？啊，出国。我现在做这件事情，附上是代表我要做什么。可现在孩子哈，只有让我们摇，除了在证明自己是谁，找到我到底是谁以外，好像没有其他的事可以做了。他们没有目标。我在这里讲一个实际的人的故事哈。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现在是作家，本来是要做律师的那个作家。那他有一次他在讲到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，他是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出来的，全部好像四个五个孩子都是靠着他爸爸踩三轮车，以前台湾那个三轮车的那段时间哈，很长，我坐过哈，我跟我爸常常两个人就坐在三轮车上面去哪里这样。那他是他爸是踩三轮车的，靠着踩三轮车把四五个孩子养大，好像有一个死了，后来就还没有活到很久就死了。那妈妈就是一个贤妻良母，就是任劳任怨的，就在家做家事啊，各方面。然后呢，当然也偶尔兼一点小小的这个劳工来赚一点小那外快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呢，一个吃过家里吃过苦，他也经历过苦的孩子哈，他对那种恩典，对那种爱，会特别会放在心上。这个孩子就立了一个心愿，他说我以后一定要赚很多钱，让我爸爸妈妈享他们老年的清福。但是在他考上法律系之后不知道第几年我忘记了，好像他这个故事的我爸，那他的爸爸呢就被查到有这个舌癌，口腔癌舌癌。然后慢慢的医生也跟他说大概多久可以活的时候，他巴不得他那个他可以晋级赶快把他念完哈，他就心里面他不是基督徒，我可以听得出来不是基督徒， 他就想说赶快赶快我把书念好，而且呢当我毕业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要去考律师，他说律师很少人一马上毕业就可以考上的，他说 他就立下这个心愿，他做到了。他是在拿到律师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他爸爸死的那一天就最后一天，但是他有机会把那个律师的那个牌照拿他爸爸的面前去，他爸爸不能说话，可是意识都还在啊，但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很弱很弱了。他就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这是我的律师证。”爸爸呢，嘴角眼角都有微笑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很安慰啊。到后来呢，几个钟头后他就去世了。然后这个儿子说：“我还有一个母亲，还有一个目标在那里，我有一个母亲。”好，他拿到那个律师的目的就是要给爸爸安慰。好，现在我还有一个母亲。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，而且要爬楼梯，很阴暗的，因为可能就是没有钱嘛，好，只能住那种地方。他就说：“我现在当我职业之后呢，我要赚钱，然后积钱呢来买一栋有电梯的房子给我妈妈住，让她可以享老年之福。”可是就在那个，在他在存钱有这个目标的时候，妈妈也查出有癌症。对他来讲，或许就是一个整个都垮掉了。照理讲，以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很怎么讲呢，那个心智哈，如果不刚强的话，可能就垮掉了。其实我要讲的这三个步骤哈，包括我们的规律，包括我们的纪律，包括我们的智力意志，都是连接一起的。他在一直在成长，但是他一定要连接在一起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那个里面那个心智呢，又比要照顾他的爸爸，要给他爸爸高兴安慰那个心智又更大了。他说：“好，我现在买一栋房子，要给我的妈妈可以不用爬楼梯。”后来有没有住进去，我倒是忘了。他说呢，光是我刚开始开律师事务所的这个收入，还要租房子呢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买得到一栋房子。但是他就只要有时间他就去赚钱，就要去打工。后来好像真的就是他爸爸一边在生病，一面在已经也是到了一个几乎是晚期了哈。那他有没有住进去我忘记了，但是我记得说他的妈妈知道或者是已经住过这个房子，但是后来他也去世了。好，我从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？他的这个从小他们家有一个，因为一个那么穷苦的人家，他们很简单的，非常简单，有饭可以吃就已经很好，没有让你挑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他每天饱饱的是什么，很有安全感的是什么，是我的家在这里，我的爸爸妈妈在这里，我是很安全的。然后呢他有一个意义，有一个价值，有一个意义，有一个目标要追求，就是我要奉养我的父母亲。他的目标不是得到律师执照，然后拿着执照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，买一栋让我觉得可以跟人家比得上的好房子，不是这样。那个他都得到了，后来都得到了，比这个更多。但是他说呢，我的目标不是在这里。所以当他的母亲去世之后，他说我要以我的经历来激励更多像我有这样的背景的人。所以他决然的开始用写书啊，等于是个励志的鼓励人家的志气的这个励志的，有点像见证一样啊。但是他也写很多，因为他是律师嘛，他也很多那理论性的东西啊。所以呢他现在成为台湾一个有名的作家。他的目标不是在会过去的，而是一个因为爱所给他的那个这个激励啊，他有一个目标在那里。当我们有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价值感跟意义。安全感、价值，这个都是人，不管你多大年纪多少年，都是需要的。好，那我还要留着后面，我们再下次再讲，好吧？